姐，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也可能在你过去的经历中呢，你已经问过上帝，但是还没有得到答案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问神呐，你在哪里？也许呢，你曾经经历一段非常漫长的等待，等待某一扇门为你打开，等待某一段关系的恢复和好，等待你的某一个想法或者计划被证实或者实现，或者是等待一个苦难的结束。你祷告了，你好像也顺服。你也衷心的把神给你的事情做好，但是你祷告，你等候了很长一段时间，似乎什么都没有改变，日子照常一天一天过去，你就开始怀疑，说神啊，你是不是太忙了？你是不是忘记了我？你是不是迟到了？那今天的经文呢，在这两章里面会给这个问题一个非常诚实而震撼的回答。那我们来看约瑟的故事这一段其实恰恰是约瑟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上一次我们说他从这个被哥哥们卖了，然后从坑底，然后到了监里。我们上次正好是复活节哈，跟清明节在一起。我们说当时这个是说，经过或者行过死荫的幽谷。那我们看到现在约瑟其实还在监里，在这里还在监里。但是呢，他在监里帮这个九正和善长解梦之后呢，被忘了，继续还等了2年，而且似乎看起来一个很偶然的法老的梦，最后才被提出监，才被高举，才被重用。所以透过约瑟这个经历提醒我们，神从来不会迟到，但是他是有他的时间表，而他的时间表比我们更准确，也更美善。所以，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呢？我们是迟到的上帝，我们打了一个问号。那我们会从以下3点的大纲来看：第一，我们从40章啊，整个40章我们来看，在黑暗当中依然说话的神约瑟怎么帮助那两个法老的重臣帮他们解梦？那如果我们看这个经文，他一刚开始提了，在40章一刚开始，他都不是用法老，他就特别反复强调一个词，他用的是埃及王。那当然，我们今天读起来，我们都知道法老是一个 title，是个头衔，埃及王就是一个 the king of Egypt 哈。但是你要知道，埃及王他是当时最有权势的一个人，最有权势的人，他反复是用了埃及王，到后来叙述才用了法老，法老，法老啊。他这里是有深意的，对。然后第二点，我们会来看，在沉默中仍然掌权的神，我们看41章的1到13节，然后最后41章的结尾哈，这个约瑟去解梦，然后他还出了这个治国的良方，然后法老说：“像这般有神智慧的人，我们到哪里去找呢？”所以就是派他来治理埃及全地，以及后来开始遍地甚至全地都有大饥荒。哈，我们来看，在高举当中，神借着约瑟来施行拯救的神。那我们也透过这个肉体所需要的粮食，我们来看那个赐下生命之粮的耶稣基督。对，好，我们先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你自己的话语，我们也谢谢你借着我们创世纪上帝救赎历史的系列的正道，从起初你创造天地，到你拣选亚伯兰，到雅各，到约瑟这里，我们看到主啊，在人的一生当中，我们会经历高山低谷，我们有很多时候，很多事情不如我们的意，不要按，没有按照我们的计划，我们的时刻表来运行。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是属神的子民，神对我们有一个更美善的、更好的计划，因为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就像我们刚才赞美诗所唱的，他是那位美善的主，我们相信他掌管这一切。我们这些紧紧跟随你的孩子，我们最终必不知失望。谢谢你，求你赐福我们今天的敬拜，赐福我们今天的正道，愿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来对你的教会、对你的百姓来吹气、来说话，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先来看创世纪的40章哈，这个内容比较多。那我们首先来看解经哈，在这里其实一刚开始，这个约瑟提出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他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40章其实就做这个事情，透过这个解梦，把一个种子放在九正和三十长的心里，然后2年之后到41章，神的时候到了，借着一个看似偶然的事情，但是在这里啊， 约瑟还在那个坑里，还在监里，还在这个死荫的幽谷里，哈，他还处在一个最黑暗的时刻。那在创世纪40章之前，我们来看一下约瑟已经经历了什么。他被自己的亲哥哥们出卖，以20舍克勒银子的价格卖给了一对前往埃及的以实玛利人，这是他少年时代的一个破碎和痛苦。后来他在法老内臣波提法的家里忠心的服侍做工，从仆人做到管家。但是当他的祖母来勾引他的时候呢，他拒绝了，他逃跑了，最后反过来被倒咬一口，被祖母诬告，而且无从自辩。这可以说是他青年时代的冤屈。然后被下在监狱里，在黑暗中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这是创世纪40章之前啊，约瑟的一个经历，可以说是他的上半生哈，他的经历。而创世纪40章一开篇呢，还是说他还在监狱里，然后似乎很突然就说，一下就跳到法老的两个啊重臣九正和善长，因为得罪了法老也被关了进来，而且特别在第4节说被交在约瑟所在的护卫长属下，这里很明显是在埋这个线索哈。因为约瑟是在这个波提法的这个护卫长的监里面，然后这个法老的两个重臣又是因为得罪法老，现在也到这个地方来了。好像你感觉这两条线开始慢慢要接上了。这个细节不只是交代背景，这是神的安排。他正在把指定的人送到指定的地点，送到另外一边指定的人面前。啊，约瑟在监牢当中，他仍然在服侍。啊，这个经文说他非常细心的关照、关顾、照顾这两位官员，而且他在第6节，他仔细的观察，发现他们面带愁容。那"愁容"这个词的原文呢，不仅仅是指忧郁，而是指人内心的一种翻腾、一种坐立不安的精神状态，不只是外面。啊，就如同但以理书的第1章啊，他描述了有一种恐惧，或者像约拿哈，他在这个船上不听神的话，他想跑，结果那个海里那个风暴翻腾哈，都是同一个词。所以约瑟他看出来了，但是注意哦，约瑟是在他人生的黑暗当中，在坑里，在监里，他可以有很多去怪、去苦读怨恨的，但是没有。约瑟即便在他最黑暗的时候，他没有缩进自己的苦难里面，舔自己的伤口，而是虽然在黑暗中，他仍然在留意他人的痛苦，而且还去服侍他们。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画面哈，他在黑暗之处，他仍然忠心的去服侍他人，这点很不容易哦，弟兄姐妹。你在你最低处，你还顾得上别人吗？你还会刻意的去观察，力所能及的至少服侍身边的人吗？哪怕是在监狱里。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一天因为诬告一个巨大的一个冤枉，把你扔到一个给你判个无期，相当于，或者说3年5年吧，你觉得你在监狱里以后说不行，我是个基督徒，我要好好服侍这些同号里面的这些人吗？说实话很难，真的很难。好，所以我们这个读可能这几节非常快的就读过去了，但是这些地方也在告诉我们约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接下来我们看哈这个法老的这个众臣他们的两个梦，然后约瑟的那句很重要的宣告哈，这个经文说两位官员各自做了一个梦，无解，而且非常的忧愁，他们也知道这个梦好像不寻常，但是找不到解释。那就在这个时候哈，约瑟说出这句非常关键的话，他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把你们的梦告诉我。"在第8节，所以说他还没有听他们的梦是什么哟，他就敢这么讲。这说明约瑟对神的信心，以及约瑟跟神的关系。如果你在工作中，甚至是在教会弟兄姐妹，他遇到一个天大的难题，然后他都还没张口说，你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呢？你跟我说，我为你祷告，神会开路的。”你敢这么讲吗？很难。我一般做牧师，我也不敢这么讲。对，所以啊。这句话值得我们停下来好好想想。约瑟没有说"我能够解梦"哈，他没有借机推销自己，也没有趁机说"告诉我，你们把这个告诉我，以后出去之后记得一定要把我弄出去哈。"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把荣耀归给神。他说："解梦不在乎我，解梦是在乎上帝。"这不是一个谦虚的言辞，而是一个神学性的宣告，信心的宣告。 约瑟现在是在埃及的监狱里面，埃及是一个充满了各样的这个神明、满天神佛、各种巫术、占卜的文化背景当中，在一座黑暗的监狱里面，他毫不含糊地宣告，而且指向那位独一的耶和华神。所以很清楚，他说，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在上帝的手中，只有上帝才能清楚地解释这一切，只有上帝才能启示真正的真理、智慧，只有上帝才能解释你的梦，甚至到后来，只有上帝才能真正掌管未来。所以这句话其实呼应了后面在41章，他也是跟法老说类似的话。对，这是他的一个宣告，这也是他一贯的神学立场和信心的告白。神是说话的主，神也是启示的主，神更是掌管历史和未来的主。所以，我们看他来具体的解释这两个梦，一个对比哈，一个似乎是恩典，一个似乎是审判。那约瑟怎么为这两位官员解梦呢？是一个强烈的对比。首先，九正的梦，他梦见这个葡萄树有三根枝子，发芽、开花、结果。然后呢，他把葡萄汁挤在法老的杯里。那约瑟的解释说是3天之内，法老会提起你的头，恢复你的职位，官复原职。那个扇长的梦是头顶上三个筐。装满食物，却有飞鸟来吃。那约瑟说，也是3天之内，法老也要提起你的头，都是用的同样的一个短语，提起你的头，但不是恢复，而是要把你的头拿掉，要把你的头挂在树上，让飞鸟来吃你的肉。所以这里提起你的头，这个两处都用的一样的，同样的措辞，但是代表完全相反的命令。好，这是圣经启示刻意的这样的安排。神的主权都在神的手里，但神的主权不只是带来恩典，也带来审判。啊，神的话语是绝对精确无误的，是不容更改的。那这反过来提醒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读神的话，哈，包括我们来传讲神的话，我们平时分享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话语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是轻轻忽忽的吗？甚至是用神的话来开玩笑吗？所以，神的话语是带着清晰、权威、蛮有权威的这个宣告的。那在新约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也是我们说圣经论非常重要的宣告啊。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前面是讲神的话的来源，它的权柄，以及神的话的功效，以及最后神的话要带来什么结果，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描述。对，所以那我们也看到3天之后，这两个梦完全的应验了，在40章的20到22节，而且是一字不差的应验了。但是呢，那我们读到这一章最后23节啊，说九正却不纪念约瑟，竟忘记了他。九正确实按照约瑟解梦，也确实按照神给约瑟的智慧解开了梦，确实精确地实现了这个梦的意思。九正官复原职，他回到了这个王宫当中，回到了法老的面前，回到了宴席与好像这个荣耀之中。而约瑟呢，这个为他解了梦，为他伸了冤屈，而且请求他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及我的人，被彻底的遗忘了。啊，这其实是创世纪40章的一个低谷，也可以说是约瑟在监狱当中好不容易遇到一个类似于贵人，然后这样帮了一下，结果再一次更深的，其实他在监狱里又被忘了，再往坑里再掉，就是已经掉了好几次了哈，不要忘记，他已经掉了好几次了，到这里还在掉，被忘记了，对，被忘记了啊，一个义人因着忠心而服侍，因着神的启示而宣告，但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结果。你如果在公司忠心的工作、殷勤的工作、努力的工作，甚至老板也答应你给你加薪或者升职，但是最后却没有，一次两次，你是什么感受？很痛苦的，很冤屈的，很憋屈的，对，而且慢慢就会什么心灰意冷，觉得没意思。但是我们看，继续看约瑟，所以经文40章就在这里停住了，似乎没有给我们任何的盼望或者安慰。只是把一个非常沉重的事实摆在我们的面前，约瑟似乎被人遗忘了，而且他好像也被神遗忘了。那所以，我们来看这些属灵原则的归纳。第一，透过神借着约瑟来解梦，我们知道神才是启示的主，人不是。约瑟的宣告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 他把一切的荣耀都归向神。在埃及也好，在我们现代更是，都是以人的智慧或者是技术为骄傲的文化当中，约瑟当时的宣告以及他的立场是非常颠覆性的。他告诉我们说，真正的知识、真正的智慧、真正的洞见，是来自于上帝和他的启示，而不是人类的聪明或者人的能力。同时呢，神的主权既包括恩典，也包括审判。啊，同样是3天，九正是关乎原旨，善长呢是被杀了。上帝不只是带来好消息的神，他的话语也带着权柄，他将来也要来审判的神。所以，我们必须同时敬畏神。但同时也要信靠这个神，而且呢，神允许他的仆人暂时在黑暗当中停留，但这不是忘记，不是遗弃，而是在预备一件更大的事情、更美善的事情、更超出我们所想所求或者超出我们眼见的事情。约瑟似乎被暂时遗忘了，但故事还没有结束。啊，经文在这里沉默，尤其在40章停在这里，它其实也是一种神学的信号。上帝虽然没有直接开口，但他并没有离开。人们忘记了约瑟，但上帝不会忘记约瑟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前面说了，如果你在被冤屈很大的这个，或者被背刺之后，把你扔在监狱里面，你的第一句话会说什么？你的感受是什么？啊，约瑟在监狱里，他看见有人的愁苦，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解梦不是出于神吗？很明显，他还是把神放在第一位，或者说他还是紧紧地抓住神，在他最黑暗的时候。那你在困境当中是先抱怨，或者是找人的关系来帮忙，还是先说我相信神掌管这一切，祷告祈求？第二，你是否在被遗忘的处境当中仍然忠心地服侍呢？还是抱怨？约瑟没有因为等待太久而停止去按照神所喜悦的爱神也爱人，爱他的邻舍。在监狱里，他同监的这些人就是他的邻舍。他依然细心地注意到身边之人的愁苦。那我们今天，尤其如果我们遇到一些苦难的时候，我们是缩进到自己的痛苦里面去舔伤口。还是依然在那个地方，在那个社区，在我的那个周边的环境里面，衷心的完成我该做和能做的事情呢？去关心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的灵舍呢？我前两天跟我们教会的一位姐妹还交流哈，她说了一句话，我很感动啊。她说，我们将来要怎么样去跟主交战？我们只是希望我们殷勤的努力的做我们该做的，我们能做的，将来我们能够去向主交得了这个账。啊，这个其实就是敬畏神以及殷勤的服侍神，很多时候都是在很小的事情上，不是什么大的事情。你说我们今天在 Pure 这个地方，我们能搞什么事情？但是恰恰是在一些很细微、很小的事情上，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在别人愁苦的时候，你的一个拥抱、一个问候、一个或者是送一顿饭，可能你都想象不到那个带给他的那种安慰，而且他感受到从神而来的这种爱，与他的同在是多么的大。所以弟兄姐妹，不是要否认说我们在痛苦的时候，我们好像阿 Q 式的这种哈自我安慰，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中国人都说哈，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们在座的谁的家里没有遇到过一些大事小事的？谁的婚姻家庭或者养儿育女没出过一些问题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们都不容易，但是靠着主，我们不是都走过来了吗？我们不是现在好好的坐在这里，我们的孩子也不都长大了吗？至少到今天，我没听到说谁家的孩子好像这个什么作奸犯科，在做奸，甚至是被什么死刑或者是无期，没有嘛？对不对？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神的恩典也够我们的孩子用，不管他现在信主还是还没有信主，神比我们更爱他们，神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们要常常为他们祷告。有机会要用我们自己的生命的见证来跟他们分享做见证。我说实话，做父母的最能够在儿女的面前做见证的，其实是我们的婚姻关系，你知道吗？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的哟，孩子太了解爸妈的婚姻了，是这个。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教会的意向里面，我们第二个就是婚姻啊，这个要更新，要福音化。对，好，所以对我们来说。就算在被遗忘的处境当中，我们是否仍然能够忠心的做事情啊？ 同时，第三，你是否真的相信被遗忘并不等于被丢弃、被抛弃？久正忘了约瑟，确实人可能会忘记，但是先知以赛亚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我们当妈的肯定不可能忘记孩子，绝对不可能，何况还是在吃奶的孩子呢？他说：“即或有忘记的，神却不会忘记他的百姓。”在以赛亚书49章15节，所以。你愿不愿意把神的纪念看得比人的纪念更重要呢？人可能误事，人可能忘记，人可能背叛，但神绝对不会。所以约瑟在黑暗当中，他带着神的启示、神的话语，他仍然忠心的服侍，但是却不被人纪念。这是一个影子指向那位更大的义人耶稣基督，他带来了神最完全的启示，他宣告了神国度的来临，他也治愈病人，他也去释放那些被掳的，他去服侍了很多的人。但是他自己呢，最后是被同胞拒绝，被朋友出卖，被人遗忘在十字架上。所以约瑟只是一个影子，基督才是那真正被人遗忘却被神纪念的那一位。而耶稣挂在十字架上，还是在说：“父啊，饶恕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相信我们在座绝大部分弟兄姐妹比我年长，很多时候有些人做一些事情，他真的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是真的不知道，他以为他知道，他觉得都在他掌管当中。但是如果我们之后过个3、5年，甚至10年、20年，回过头看，你就看到真的人是非常有限的，非常愚昧的，有的时候，尤其是在作恶的时候，你知道吗？而且他以为他稳操胜券，对，所以神在掌管这一切。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大点，在沉默中依然掌权的神，我们来看41章。啊，1到13节，这一刚开始他就说过了2年啊，注意哦，2年啊，好不容易遇到一个酒正和这个善长，好不容易帮到他们，而且说，哎呀，你们出去一定要帮我啊，我是冤枉的，我是没罪的呀，为什么？因为之前是波提法把他下在监里面，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只有比波提法更高一级的，那就要到埃及王了，那其他没办法的，对，所以他唯一的希望，从人的角度看，确实就在这个出去的这个能够活下来的酒正这地方。忘记了，而且等了2年，啥都没有。弟兄姐妹，如果是你这2年，那是不是一个更深的坑呢？那绝对是一个更深的坑呢。好不容易遇到个贵人，好不容易抓住一线生机，结果2年哈，700多个日日夜夜，nothing，什么消息都没有。对，所以41章一刚开始他就说哈，2年一来就抢在这个关键的时间记号，过了2年，然后马上就说什么？你看，我们合伙们翻译的很好，八个字，过了2年都好，法老做梦，梦又来了，梦做梦，要解梦，而且他后面说那些埃及所有的什么 sorcerers and wise men 都解不开，你看没有？这个神的这个安排，神的计划实在是这个啊，这个过了2年，原文的意思是2年的末尾，意思就是他在监狱里待了整整2年了。整整的2年，哈，这不只是一个叙事的铺垫，也是一个神学性的宣告，哈。2年，在这2年的时间里，约瑟在监狱里好像没有任何的记录，经文没有任何的记录，但是我们相信他还是在忠心的服侍。但是这里没有记载，经文对约瑟这2年保持完全的沉默。如果我们看圣经，圣经对绝大部分人物的记载，就记载他生平当中几件事情，除非像什么大卫这种比较特殊一点点，多一点，哈。绝大部分神所使用的仆人，在圣经里面就寥寥几笔，寥寥几，甚至我们有的时候说，新约耶稣基督的12门徒，除了雅各、约瑟、彼得，包括后来保罗以外，其他门徒、使徒，没有任何记载。你说不记其他的当然可以，那使徒啊，对不对？耶稣亲自设立的呀。包括在教会历史上，关于这些使徒的那个也不太多，说实话，也不多，都只是一些教会传统认为说啊，什么迪马可能到了印度宣教等等之类的，不多。对，我们生命当中其实真正关键的就几个选择，就几个事件，但是在那个地方，约瑟其实也差不多哈，写明你的心以及你跟神的关系，弟兄姐妹，你回过头看我们在座的有40、30、40、50、60甚至70的。你觉得你生命中关键的那几个分水岭或者选择，你回过头看，真的不管那时候我们是否信主，有神的保守，有神的怜悯。从回过头来看，如果你确实当时有些选择稍微那个，可能就不是今天的我们，可能就我经常说，如果我不信主，我都不确定我是否还活着。 为什么呢？因为人太败坏了，你知道吗？败坏的意思不是说我要去偷，要去抢，不是这个意思，可能也是放纵啊自己的罪，或者有一天真的就参与某些犯罪，最后可能就坐监，或者是不知道哈。这个你一天到晚跟这些人搞到一起，哪一天说不定你小命都没了，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有些人说哇，你很年轻啊，当时你20多岁，你就这个把你的那些学位都放下，又去读神学，又奉献自己，你的信心真大。我说，可能恰恰相反，是因为我信心很小，所以神很早就呼召我，把我放在他的这个教会这个环境里面保护我，而不是像你们有的信心很大，所以说，哎，好像你能够这样子。有的时候神真的就是怜悯我们，所以有的时候我也说，弟兄姐妹，可能神呼召我们、拣选我们，可能不一定是说你的信心多大，是因为我们的信心不大，我们很软弱，我们很脆弱，我们很侥幸，所以神才借着呼召、借着教会，然后借着圣灵，要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把我们就像这个母鸡哈，放在这个翅膀下，像那个小鸡一样，弟兄姐妹，所以不要自夸，真的不要自夸。对，所以过了2年，不是神的失误，也不是神的延迟，而是神在预备啊，神在预备。如想一想，如果九正早一天想起约瑟来，约瑟当然能够出狱，但他不会成为埃及的首相。因为法老做梦是刚好2年末尾，足足2年的时候，有一天法老做梦，这里已经写得很好哈。过了2年，法老做梦哈，没有任何一个废话，没有任何一个废的字。过了2年，法老做梦，你看没有？早一点，晚一点都不会是这个样子。所以法老的梦必须在那个特定的时刻出现，才能带出神所要成就的这个拯救。不只是约瑟自己个人的脱困，从监狱里面出来，而是后来整个以色列民族，乃是借着他后来的后裔哈，万民万国的拯救。所以神的时间不是按照我们的紧迫感或者我们的需要运行的，他的时间是按照他的救赎计划来的。如果简单说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我们自己的那个拼图的一小块，我们觉得神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或者人应该怎么样？但是你要知道，上帝是一个更大的一个 bigger picture。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讲创世，讲上帝的救赎历史，从起初的创造到始祖的堕落，到上帝的救赎，到最后新天新地的成全。我们必须带着这个框架来看所有的万事万物，这个就是属神的智慧。否则你就会很纠结，这个事儿我遇到了，我祷告了，神怎么不垂听？这个事怎么，为什么神允许它发生呢？如果我们只是在一个很小的这个样本数或者这个里面来看，我们是很难看到神的美善、神的主权、神的旨意的。所以法老做梦了哈。那我们看到经文说法老做了2个梦，其实跟前面也是2个人两个梦，这里是1个人2个梦啊。41章的2到4节说了他第一个梦，7只肥壮的牛从河里上来，在这个芦苇当中吃草，然后有7只又瘦又丑的牛也从河里上来，把那7只肥牛吃了。但是吃了之后呢，还是很瘦，又瘦又丑，没有变化。第二个梦5到7节，7个饱满的这个穗子哈，长在同一个根茎上，然后7个这个枯瘦的穗子长出来，把那7个饱满的麦穗吞了。这2个梦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违反自然规律。如果饿，吃了肥壮的牛，那当然应该吃饱了，应该长得好啊。同样的，那个瘦弱的这个麦穗儿，把那个7个饱满的吞了，它也应该长得很好啊。但是这些都违反自然律，那如果用我们现代话说，事出反常必有妖。那尤其对当时那个时代来说，梦本来就是他们认为那个超越的神明要跟他们启示一些很重要、很关键的东西的这个手段或者途径。对，瘦的牛吃了肥牛却没有变肥，这个枯干的麦穗吞了这个饱满的麦穗却没有变得饱满，所以法老在梦里就感受到了这种反常。他一觉醒来，第八节说他心里扰乱，所以很明显这是神刻意设计的困惑。这2个梦不是随机的，它是神主动发出的信号。上帝在向全埃及最有权势的人说话，而这位统治者呢，却无法理解，简单说没有办法这个解码，这个就像一个密码密电，他知道这是从神来的，从超越者来，但是他不知道什么意思。就很慌啊，所以接着我们来看到哈，法老就招来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啊，最聪明的人，精英，最顶尖的这些人，对，啊，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咨询哦，这是最高规格的精英聚会啊，埃及的文明是以它的智慧传统 而闻名的哈，解梦和占卜是宫廷不可缺少的知识体系。我们中国古代这些王朝也都是一样的哈，占星这些啊，他都认为跟这个国运、跟帝王家的这些都相关，甚至跟普通老百姓这些都相关啊。所以结果呢是无人能解，第八节就直接说无人能解。而且经文在这里安排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哈，之前在40章在监牢里的时候，约瑟这个被人遗忘的一个外国的囚犯，注意不是埃及的哈，他是靠着一个外邦神耶和华神，这是希伯来人的神的启示，清晰的解开两个梦，而且完全应验，一字不差。而如今创世纪41章在王宫里，埃及最顶尖的智慧人士、智慧精英们，在上帝的启示，在这个梦面前是完全失败的。这不是在说约瑟本身比埃及的术士们聪明，他是在说耶和华上帝比埃及的这些神明更有 power，更超越。对，如果没有从上帝而来的启示的解释，人一切的智慧在神的奥秘、在神的启示面前都束手无策。所以在这个时候，上帝纪念约瑟的时刻到了。所以就在这个最紧张、最绝望的关头，哈，法老很心烦，而术士们什么都干不了。九正突然开口说：“我想起来了。”第九节，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了。而这里用的这个动词，正是创世纪40章14节，约瑟请求九正纪念我，纪念同一个词根。2年前，约瑟请求九正纪念他，但他没有纪念。啊，如今神让这个九正想起来了，纪念起来了，这是神要让他纪念起。九正没有早一天，也没有晚一天想起约瑟，而是在法老最需要，也是在神的时刻表到了的那一刻，他想起来了。在人类看，我们当然说这是巧合、偶然，但是从整本圣经，我们当然清楚，这是上帝美善的主权的安排。所以，从这个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些结论：第一，神的沉默，有的时候神的沉默是他计划的一部分，而不是他的缺席。我们很多时候在信仰的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一些事情，我们去祷告，好像有一段时间祷告神似乎是沉默的呀，好像没有任何的回应。对，教会历史上也很多的圣徒的传记里面也很多这一类的记载，上帝是沉默的。2年的沉默，原来是上帝在预备一个更大的舞台，要做一件更大的事情。我们是容易把神的沉默理解为神迟到或者神遗忘了我们，但是透过创世纪40章和41章的对比，我们知道人的遗忘跟神的沉默是完全两回事情。神有的时候是沉默，但不是遗忘，更不是迟到。而且呢，人的智慧在神的奥秘面前是有限的。那当时法老做了这个梦，埃及所有的精英们啊，这个博士哈、啊，这些智慧人，在法老的梦面前束手无策。这提醒我们，人类最伟大的文明和知识体系就是当时的埃及，也无法解读上帝所掌管的历史的奥秘。只有神才能启示并且带领整个人类历史的走向。历史在神的手中，History is His story。History 历史 is his story，是他的救赎的故事。人堕落，上帝救赎，最后时候到了，借着耶稣基督，如今借着教会，借着福音，要来救赎这些堕落的世人。所以，就像约翰福音3章16节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求聪明也好，要求智慧也好，就是要来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至圣者便是聪明，神是智慧的源头。对，第三，神掌管人心的记忆，他也掌管人类历史的一些节点。九正是在恰好2年之后，刚好法老这个梦来的时候，他似乎突然一下子就想起来。恰恰就在那个精准的时刻，他想起了约瑟。这不是偶然，而是上帝的主权运行在人心中的明证。神不需要绕过人的软弱，他甚至可以使用人的软弱来成就他的计划。所以，弟兄姐妹，你怎么理解等待时的神的沉默呢？有的时候，我们在信仰操练当中，我们经常强调一个词组叫等候神。要学会等候神，啊，圣经也说 凡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对不对？凡真心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当神不回应、不行动、不改变处境的时候，你是否立刻就下结论说神不在呢？神不爱我了？就像我们刚开始问的那个问题，还是你愿意停下来说，也许我现在正处于约瑟的这个2年之中，而神正在预备一个我眼睛看不到、耳朵没听到、心也想不到的更大的事情呢？以及我们是否过度依赖于今天的人的聪明、人的智慧、这些知识，甚至 AI 等等这些东西来解决问题呢？法老把希望放在埃及最聪明的那一群人身上，那些精英，但是结果让他失望了。我们有的时候也容易把希望放在最有能力的人身上，有的时候这个并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最根本的，我们并不信靠和仰望神。我们某一天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个没有人能够解的时刻，没有人能够帮忙的时刻，没有人能够有办法的时刻。那那个时候，你还有没有地方，还有没有对象可以去转向的呢？以及你是否相信神的时间比你比我的时间都更准确呢？作为牧师，我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会众问题：牧师，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教会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甚至为什么，比如说话911、911恐怖袭击，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只能说 I don't know。但我相信，第一，神许可；第二，人类的历史最终在神的掌管当中。我不是神，很多东西我只能说我不知道，我只能稍微知道一些圣经上神的话语和神已经启示给我们的，显明的事情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隐秘的事情属于耶和华。所以我们要敬畏他，同时我们相信他是美善的。God is good always, all the time。神是美善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愿意把我们的时间表、我们的计划表交给神呢？其实，透过我们的读经、我们的祷告、我们的默想、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能够 follow 神，能够走在神的旁边，按照他的时间表和进度和那个节奏来走。而不是要么跑到前面去了，要么远远的落。所以与神同行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约瑟沉默了2年，其实在新约里面有另外一个沉默。当年拿撒路病了的时候，大家应该还记得，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听见说你所爱的人病了，但是这个经文特别讲，他是刻意在那个地方多待了几天，然后为了门徒们的缘故，为了建造门徒们信心的缘故，他刻意在那里又多待了2天。在约翰福音11章6节，门徒们不明白，玛利亚跟马大也不明白。他们说：“主啊，如果你早点来，我兄弟就不至于死了。如果你早点到这里，你为什么迟到呢？”这是我们有的时候在等待神的时候，我们都说过的话。但是主耶稣没有早到。啊，经文还甚至说他刻意拖了2天才去，因为他要成就的不是阻止拿撒路的死，而是让拿撒路从死里复活，让人看见神的荣耀，让门徒们的信心得以建立。而更深指向的是什么？在十字架和复活之间也有3天的沉默。可能这个世界甚至撒旦都以为哈，上帝失败了，基督失败了，而那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也是完全的人，已经被埋葬了。Game over 呀，好像，但是在那个最深的沉默当中，上帝正在成就历史上最伟大的拯救。上帝从来不会迟到，他甚至可以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死亡的那一刻，他仍然在掌管着人类历史的走向。所以，我们来看最后一点，在高举中施行拯救的神啊，约瑟被带到法老的面前的时候，他就说：“这不在乎我。”其实跟40章。说解梦不是出于耶和华神吗？所以我们来看这一个大的一个翻转。啊，这个翻转其实发生的非常的迅速哈。法老下令说召见这个年轻的希伯来人哈。这个41章14节，仆人们就急忙哈召约瑟带他出监，然后洗漱啊等等哈。这2年的等待换来的是两个字：急忙。然后就是一连串的动作，剃头、刮脸、换衣服，然后入宫觐见法老。啊，这些细节哈，而约瑟被带出监所用的监牢这个词，也是在创世纪40章15节，他描述自己处境用的那个词。我们以前讲过，就是那个坑，或者有的时候在旧约里面用阴间，诗篇里面很多坑、监，然后这个阴间，甚至有时候指死亡，就是这个 最低谷的那个时候。所以圣经在这里暗示，约瑟当初对那个地方那个尖或者坑的形容，如今终于得到了应答。简单的说，约瑟终于可以从坑里爬出来了。从最早他的哥哥们把他坑了，到最后又把他卖到这个埃及去，然后祖母又把他坑了，然后在监狱里2年帮了一个这个酒镇，结果酒镇又把他坑了，啊，不断的掉坑，不断的往下掉，你看到没有？最后终于神的时候到了，一个伟大的一个翻转，啊，约瑟的外在的形象也改变了，剃头换衣服，但是他内在他跟神的关系，他对神的信心是一点都没有改变，而且他一来就宣告说。这不在乎我哈，法老也很开门见山。我听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哇，这个其实是怎么说的，很有压力的呀。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一个人说，我听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那约瑟当然知道，现在埃及的这些什么博士这些 wise men 都是不能解的了。那如果你是约瑟，你怎么回答？现在你站在这个最有权势的。而且还有一个巨大的难题面前，而且他也好像给你戴个帽子，说：“哎，我听人说你听了就能解哦。”似乎法老也期待一个好的一个回答，但同时也充满压力或者张力哈。而约瑟站在这个最有权势的人面前，这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也是他可以借机展示自己甚至推销自己的绝佳的机会啊。所以，如果是你，你怎么回答哈？但是我们看约瑟在41章16节，他再一次把焦点拉到神的身上，再次把聚光灯打到神的身上。他说：“这不在乎我。”最前面法老说的：“我听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约瑟说的是：“这不在乎我。”神、上帝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他是一个希伯来的囚犯，他在这里说神，当然法老很清楚知道，不是指埃及的那些神，对。希伯来人的神，而这不在乎我。原文是我，是这不在我里面。所以这句话在这个法老这样一个或者埃及是一个充满傲慢和这个权力博弈的宫廷里面，是一个非比寻常的谦卑的宣告。这不在我里面，在神在外面，外在于我的。所以约瑟不是在表演谦虚，他是在做信仰的告白和陈述。我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我知道一位有能力的神。所以。用我很喜欢的一首赞美诗叫“非我为主”，就是非我，it's not me, but God. Not me, but God. 对，不是我，是那位。哇，这个宣告，所以他这个宣告跟他前面在创世纪40章8节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这两个宣告真的是约瑟对神的信仰告白，他的完整的一个诠释，有点像当年马丁路德哈在这个天主教面前说的 "Here I stand"，这是我的立场啊。他其实这个也是在，这就是我的信仰，这就是我的立场。哇，你要知道这个法老可以直接拉出去把你砍了呀！你在这些人面前说这我信这个希伯来人的神才可以这样子，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但是我们接着看哈，约瑟接着就解释了法老的梦，这两个梦是一样的意思，7年的丰收，然后有7年的饥荒。之所以重复，是因为这事是出于神，而且神必速速成就这事。32节，所以第一，历史不是随机的，是神所命定将来埃及要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且梦的重复也不是偶然的，因为上帝要强调。同时呢，这个事情是必快快成就的。不是很模糊的，就像我们华人有些找人什么算命哈，他跟你说个10样8样，总有一样应验啊。那这个根本就不那样，他是非常精确的、非常 accurate 的实现的，对，精确的宣告。所以当法老进一步说那怎么办呢？你看法老很明显似乎相信他的解释，然后说那怎么办呢？然后这个约瑟又给了他一些具体的治理。这个帝国的方案，33到36节，他说：“你最好设立一个有智慧的人，在7年丰收的时候把粮食储存好，以备将来7年饥荒的时候。”所以在这里有个细节我们容易忽略，约瑟似乎一下子就从一个解梦者、解释者变成了一个建议者。对，他不只是告诉法老说发生了什么，他还告诉法老说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预备。啊，所以真正属神的智慧，不只是能够解释世界，也能够治理这个世界，能够回应这个世界，不只是诠释，同时还能够回应，能够应对。所以法老的回应也很意外，他在38节说：“是有神的灵在他里面。”像这样的人还有谁呢？ 这句话你要知道，从法老嘴里说出来哦，这是很震撼的。这位埃及最高统治者，在一个外国的年轻的囚犯面前，承认一个外邦神的临在以及他的大能，然后法老把约瑟立为首相，给他的这个印戒，给他细麻衣，给他金链，甚至让把祭司的安城祭司的女儿都嫁给他等等，这些都是非常荣耀的时刻，甚至让全国的百姓都要向他屈膝。这个时候，46节说，约瑟30岁，从他17岁被卖到现在30岁，13年，基本上人生的一半，他都是在坑里、坑里、坑里、坑里、坑里度过，他都是在被坑、被坑、被坑、被坑，对，所以至少经历了13年，从监牢到宝座，不是约瑟奋斗的一个结果，而是上帝的恩典托住他，预备他。啊，虽然他经过死荫幽谷，但是神的时候到了，使他能够在得到这个神为他预备的延续，被高举。所以约瑟在后来，跟这个安城祭司的女儿生了2个儿子，看他取的名字，一个叫玛纳西，一个叫以法莲。玛纳西的意思是神使我忘记了这一切的愁苦困苦，主要还是在神哦，神使我忘记了这一切的愁苦。当然也可以说神安在这一切的愁苦当中安慰了我，因为有神的同在。第二个以法莲的意思是神使我在受苦之地昌盛。其实你说这个用在约瑟的身上也是一样的，这不是约瑟，这个雅各他也经历了很多的愁苦，后来神也使他这个昌盛哈。所以这2个名字不是约瑟对自己的成功的宣告，而是对上帝的恩典的一个见证。约瑟没有说我终于翻身了。他是说，是神让我在痛苦中忘记了这些伤痛，是神让我在受苦之地仍然昌盛。所以高举高升不是苦难的终结，高举高升是神在苦难当中恩典的延续。我们有时候经历一些事情之后，你发现苦，连苦难都是神的恩典。因为不经历那些苦难，我会有今天的你我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生命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所以最后我们看到万国来归，约瑟成为一个拯救者。啊，57节，各地的人都来到埃及，到约瑟那里要粮食，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这个现在遍布到全地，不只是埃及，是天下。约瑟一个小小的希伯来少年，做了这个受苦13年，然后被埃及法老就一个梦，很偶然的机会，然后被高举。最后是他要为天下人供应粮食，如果不是约瑟，不是他的这个治国良方，不是这些粮食，天下都可能饿死。啊，这个我们说很明显，将来是指向这个耶稣基督，他作为生命的粮。对，所以我们看到说，神的高举不是奖励，而是一个使命。约瑟被高举不是因为他表现好，是因为神要借着他完成一个更大的拯救，从拯救以色列啊，让埃及以色列家，然后当时的天下的人服侍万国万民。所以弟兄姐妹，神高举人是为了让这个人成为更多人的祝福。神高举一个人，是为了让他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而不是说让他沾沾自喜或者骄傲，然后就忘记了神。第二，属神的智慧既能够解释世界，也能够治理世界，也能够回应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世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好好的敬畏神，跟随神，我们会有从神而来的智慧。能够，而且这些智慧是有果效的，是能够在现实世界中运行的，而不是纸上谈兵、空中楼。第三，神在掌管着万国万民的历史，人类的历史最终是上帝救赎的故事。7年的丰收，7年的饥荒，全地的粮食储备，这不是一个地区性的行政问题，是上帝借着埃及在掌管全地历史的走向，并且借着他预备的一个人，成就他的救赎计划。所以，弟兄姐妹，你怎么理解有一天被高举的目的是什么？约瑟被高举是为了拯救更多人的生命。那上帝如果把我们放在某一个高位，给你某一种特别的恩赐，或者给你某一种特别的影响力的时候，你是否问过，这是神给我的使命，还是神给我的奖励呢？我们常常想的就是啊，神奖赏我，我忠心嘛，我好好服侍嘛，所以神奖赏我。奖赏不是目的，奖赏只是一个手段。目的是最后让你成为多人的祝福，这个很关键，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要否认或者说哎呀轻看奖赏，哎呀那个没什么事，那些如粪土，不会的。但是目的是什么？约瑟难道他就说哎呀我终于翻身了，我当宰相了？你看， 成为更多知人的祝福。所以，我们反过来，我们要问你是否正在用你从神所得的奖赏或者祝福，在服侍他人呢？我们要问。第二，你是否愿意在最关键的时刻仍然把荣耀归给神呢？当法老问约瑟说：“你能解梦吗？”啊，这其实是约瑟很好的一个推销自己的机会。但约瑟说：“这不在乎我，或者说这不在我里面，而唯独在神。”当我们成功的时候，当我们站在荣耀的这个巅峰的时候，你会怎么讲？你是夸耀自己的能力呢，还是承认神的恩典呢？我不配，我是一个很软弱、很卑微、很侥幸的罪人。但是就像保罗说的，我今日成了何等样的人，是靠着神的恩典才成。第三，我们过去甚至现在乃至将来可能经历的一些苦难，有没有可能成为祝福他人的一个管道？马拿西和以法莲的名字很明确地告诉我们，约瑟在最深的苦难之后，没有苦读，没有报复，而唯有感恩。更重要的是，他的这些苦难使他被放在那个拯救万国的位置上。所以，弟兄姐妹，你是否愿意相信，神可以借着你最深的痛苦，一些超出意外的苦难，预备你成为将来更多智人的祝福？我在教会经历过教会的分裂，我也经历过跟这个领袖之间的一些这个很痛苦的一些，但是我确实过去这几年就能够陪伴和帮助一些经历教会分裂、经历跟这个领袖或者是同工之间的痛苦撕扯的那种，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你要知道，我们受的最大的伤害，从来不是外面什么政府的逼迫或者不信之人的这些，什么羞辱或者辱骂，更是呢，恰恰是来于我们教会内部，来于我们弟兄姐妹或者牧者同工之间的这种，这个是最让人心寒的。对耶稣来说，他被罗马最后甚至钉十字架，对他来说都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他是被他自己拣选他的门徒，最后犹大卖了。最后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只有约瑟在下面，其他也都跑了。而在之前，这个两个门徒的母亲跟他们求他的儿子，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的时候，他说：“你们不知道你们在求什么吗？”但是他们还说：“哎，我们要啊，我们要。”约瑟说：“我却是要受死的啊，怎么怎么样？”他们说：“没事，我们就是跟你们一起死，我们也愿意啊。”然后门徒纷纷都这么讲，你看那个经文，结果呢，后来就跑了。弟兄姐妹，不遇到真正的试探，不遇到真正的试炼，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是多么的软弱和小心，你知道吗？真的，真正这些临到，包括苦难也是，我们真正的信仰，我们的根基有多深，只有到那个时候。但是圣经也说，神是借着这些熬炼我们，不是要让我们跌倒。所以，我们当然知道，约瑟在这里是明显的指向和预表耶稣基督。约瑟只是一个影子，最后基督才是那个真正的实体。约瑟成为当时界的那个粮食，拯救了这个天下之人的人而主耶稣基督，他是真正赐下生命之粮的那一位。他说：“到我这里来的，必不再饥饿；凡信我的，必永不干渴。”约瑟的粮仓供应了全体之人肉体的饥饿，但是肉体的饿了之后，还会再饿。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吃以他作为生命这样的，吃了永远不饿，喝了永远不渴，因为他是那个永远的这个源泉。所以弟兄姐妹，上帝迟到吗？他是否真的迟到呢？创世纪40到41章，或者说从约瑟的前面看13年，似乎上帝是迟到的。但是当约瑟坐在这个宰相的位置上，当包括他后半生他很清楚可以说，上帝绝对没迟到。而我们今天读约瑟他的这个故事，他的经历，我们会觉得上帝是，所以可能从一段很短的时间段，你觉得好像上帝迟到，好像上帝遗忘，好像上帝沉默。但是真的把时间线拉长，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的那个样本数应该是从永恒的角度，至少不应该是1年、2年、3年、5年，从很长的角度来看，我到今年应该是服侍，开始全职服侍了第15年，不是2011年开始在教会开始服侍了，15年不算长。那也不算短，15年，而且是全职服侍，那我就可以说，上帝绝对不迟到，而且上帝绝对是公义的，上帝也绝对是充满恩典，弟兄姊妹。所以他值得我们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身、把我们的一切就托付他们，他比我们也更爱我们的儿女，所以值得我们把我们的儿女交托给他、托付给他。所以在神的眼当中，他是从来没有迟到的。我们前面说过，如果上帝早一点借着酒政把约瑟拉出监牢的话，那约瑟最多只是出了监，回到他普通的一个生活，还是一无所有。 但是恰恰似乎因为神晚了，约瑟反而成为拯救者，成了生命之粮的分发者，成了预表那位将要来的真正拯救者的影子。所以有时候神的慢，反而是为了预备一个更大的成就。对，而我们知道神最终的那个拯救是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发生在哥哥他的山上，那位真正被遗忘、那位被弃绝、那位被钉死的义人耶稣基督的身上。而3天之后，他被高举了，神绝对不会让故事在沉默、在黑暗当中结束。所以，上帝没有迟到，他正按照他的时间表，要来成就一件比你我所求所想更大的事情。愿这位在黑暗当中说话、在沉默当中掌权、在高举中施行拯救的神，也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成就他美善而奇妙的计划。我们来低头祷告。是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约瑟这样一个年轻人，17岁被他的弟兄们卖，最后到埃及，好不容易忠心做事，却又被主母诬陷，下在监里。好不容易在监里去爱、去服侍人，确实的帮助到人，结果又被遗忘。我们看到一而再、再而三，不断的在下降、下降、下降，就像我们主日学之前学的 J 曲线一样，他不断的在受苦。但同时也看到他有爱的这个 J 曲线，不断的去服侍他身边力所能及的人。我们也知道，这更指向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宣告，真的相信上帝有的时候沉默，甚至有的时候在人看起来单言，但他绝对不会迟到。也求你坚固我们弟兄姐妹们的信心，也保守我们在座福音朋友的心。这一位上帝是美善的上帝，是一直都美善的上帝，是值得我们把我们大事小事，把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现在和我们的将来都托付的上帝。愿你帮助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